我们来到约伯记生命读经第五篇，约伯与他三友之间三回辩论的第一回，四到十一章一，以利法用责备回答约伯。第四章开始，约伯与他三友之间三回辩论的第一回，以利法不但不同情约伯，反用责备回答约伯。第一大点，在勉强的沉默之后，以利法在勉强的沉默之后开始说话。约伯的个格和个性太强了，逼得他的三友沉默不作声。约伯打破沉默之后，以利法就开始责备他。第一重点，提醒约伯以往积极的情形。以利法首先提醒约伯以往积极的情形，他对约伯说，看啊，你素来教导许多人，又坚固软弱的手，你的言语曾把半跌的人扶起，你又使弯曲的膝稳固。第二重点，责备约伯当时消极的光景。在五节，以利法继续责备约伯当时消极的光景，但现在祸患临到你，你就昏迷，哀尽你，你便惊惶。照着以利法的说法，约伯不再刚强，却被灾祸和灾病所击败。第三重点，以利法的话是根据约伯的完全正直和纯正。以利法的话是根据约伯的完全正直和纯正。在六节，以利法问约伯，你的确信不是在你敬畏神吗？你的盼望不是在你的行径纯正吗？第四重点，以利法的话是按照善恶知识数的原则。以利法回答约伯的话是按照善恶知识数的原则。他说，无辜的人和正直的人，也就是善人，不会灭亡，跟罪孽重患难的人，也就是恶人，都照样收割。以利法用诗意的方式继续说，神一出气他们就灭亡，神一发怒他们就销毁，狮子的吼叫和猛狮的声音竟都止息，少壮狮子的牙齿也都敲掉，雄壮狮子因无抓食而死，母狮之子也都离散。第二大点，以利法改正约伯。以利法责备约伯后就改正他。第一重点，问约伯说，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？约伯持守自以为是的观念，他的朋友就改正他。说到约伯，以利法问，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？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洁净吗？第二重点，劝约伯不要做这样愚妄的人，以致被打碎永归无有。看啊，主不信靠他的仆人，并且指责他使者的谬误，更何况那住在土房，根基在尘土里，如同蠹虫被压碎的人，早晚之间他们就被打碎永归无有，无人理会。他们帐篷的绳索从他们里面一抽出，他们就死，且是无智慧而死。以利法在这里劝约伯不要做这样愚妄的人，以致被打碎永归无有。第三重点，以利法对人能在神前站立的逻辑，乃是根据短视之教训而有的道德。以利法对人能在神前站立的逻辑，乃是根据短视之教训而有的道德。这些教训可能是他在当时所领受的，但并不能达到新约中神圣启示的标准。这标准乃是人能在神前站立，乃是根据人得着神有多少。 以利法应该问约伯，他得着神有多少，但当时神圣的启示还没有达到那样的水平，因此我们该同情以利法那有限的领会。第三大点，以利法警告约伯不要做愚妄人，被愤怒嫉妒所杀死。以利法警告约伯不要做愚妄人，被愤怒嫉妒所杀死。他们的结局是可怜的，约伯在受苦，等着从他的朋友接受一点东西，但以利法没有供应约伯任何东西。这该警告我们如何对圣徒说话，并如何在召会聚会中申言。我们的话语不该是虚空的，反而该带着生命的供应。第四大点，以利法暗示约伯该跟随他寻求神，并把自己的事托付神。以利法暗示约伯该跟随他寻求神，并把自己的事托付神，使约伯可以受神善行之意而得以亨通。以利法说，至于我，我必寻求神，把我的事情托付他，他行大事不可测度，行奇事不可胜数。这种说法对在受苦中的约伯没有任何的供应。约伯在一个领域里，而以利法在另一个领域里，因此以利法的话乃是废话，虚空的话。第五大点，以利法认为约伯正在受神惩治。以利法认为约伯正在受神惩治，他警戒约伯不要拒绝全能之神的惩治，好使神按照他的法则赐福与他。以利法对约伯说，看哪，神说惩治的人是有福的，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，因为他打伤又缠裹，他击打又用手医治。以利法对约伯光景的诊断完全是错误的，他是个无用的医生。后来约伯对他的三友说，你们都是无用的医生。以利法就是这样的医生，他无法诊断约伯的情形。我很高兴我们现在读约伯记，然而我有点担心，我们来读这卷书时可能只是要多得知识而已。我们可能定罪善恶知识数，但我们读约伯记时却可能只得着知识，使知识数增长。我们需要看见整本圣经是一本论到神永远经纶的书，在神的经纶里，他的目的乃是要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，做我们的生命和性情，使我们在生命和性情上能成为与他一样，以彰显他。那么为什么有剥夺和销毁呢？神的剥夺和神的销毁是要拆毁我们。我们是堕落天然的人，身为这样的人，我们需要被拆毁。神必须拆毁我们，然后他才有一个立场，有一条路来重新建立我们。许多基督徒以为今天堕落的人需要得帮助，好使他们完整，但在神的经纶里，神的目的不是要叫一个堕落的人成为完整，乃是要把我们拆毁，然后用他自己把我们重新建立起来，以他自己做我们的生命和性情，好叫我们这人完完全全与他成为一。约伯记给我们看见神透过撒旦这丑恶的工具所做的，就是要借着剥夺和销毁把约伯拆毁。神的剥夺和销毁施行在约伯身上，来把约伯拆毁，就是神有一个立场和一条路，用神自己把他重新建立起来，好叫他成为神人。这是我们读约伯记时所该领受的。